谢谢主，今天再一次的来到弟兄姊妹当中。好，我能站着。哎呀，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啊，那更应当站着啊。那个没有唱这首诗歌以前呢，我想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诗歌是1946年我在陕西南部一个小县城，在那里传道的时候，有两个遍传福音团的弟兄来到了陕西南部，我们短时间呢一同同工。那两个弟兄呢，就是在那个在那里短期两个礼拜，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交成了这首诗歌。那这首诗歌是后来我就到各地就教，教来教去，人家说这首诗是边弟兄写的，我说不是我写的，人家说是谁写的，我说我也不知道谁写的，但是这首诗歌确实感动了一些个人。这个诗歌呀，是当时遍传福音团他们中间传出来的，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也许是在他们以前就有人就写了这首诗歌。其中遍传福音团有一个弟兄叫，原来的名字叫赵从义，崇拜的从，义气的义，公义的义，后来他改名叫赵麦家。大家知道麦家是什么地方？麦家，大家知道麦家是什么地方吧？阿拉伯人的圣城啊，那是这个阿拉伯人他们要朝圣，几乎每年都要到那个麦家去朝圣一次。赵从义弟兄改名叫赵麦家，那个不言而喻，就是志在把福音传向麦家。麦家呢，当然离着耶路撒冷就很近了，所以他们那个遍传福音团，他们的心志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那两个弟兄啊，有的时候我们谈话谈到深夜11点12点，后来就自己心灵里面就是很受感动，很受激励。遍传福音团他们的脚宗也激励了很多人，当我自己软弱的时候，那个他们的脚宗他们的见证也很帮助我。赵崇义这位老人直到前几年才刚刚的离开世界，一直在新疆的喀什最西部，在那里后来不能够讲也不能说了，但是一直停留在那里。我们把这个诗歌好不好再唱一次，梁山姊妹给我们再弹弹这个琴。这中间需要说明一下呀，原来后边是低音，起来我们走吧，最后一句那个拉索后边是低音，那但是要有一个弟兄呢觉得这个地方起来我们走吧应当唱高音啊，他就可以改成高音了。所以后来有人呢就是按高音唱，有的按低音唱，我到这里是按着高音唱的，后来声伯伯来了说这个地方应当是低音，我说对，原来是低音，所以现在也有高音也有低音啊，我们就按照这个唱好了，好吗？声伯伯同意不同意？好，我们一起。再一次的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自己身体软弱灵里面困倦的时候，主啊，你不丢弃这个软弱的仆人，再一次的把这个软弱的孩子带到弟兄姊妹当中。主啊，多少次当你的孩子来到洛城福音教会， 和众多弟兄姊妹一同相聚的时候，往往在灵里面，在主面前是重新得力。谢谢天父，但愿今天我们这个聚集聚会，你的名得荣耀，让我们每一个人听的和讲的，在主的面前重新得力，同受造就，同得益处，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再次献上我们应当所献上的。正如同当年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往边疆去传讲福音，到那里去开荒布道，披荆斩棘，历经了多少的艰苦，今天我们看见他们的脚踪，影响感动了多少的弟兄和姊妹。说现在如在海内海外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愿意把自己献在主的手中，愿意撇下一切跟随主的脚踪，愿意一直主就是愿意把这个时代的使命主要从主那里接受过来，主愿意完成主在我们身上所托付的工作。谢谢天父，求主今天与我们同在，不因为你孩子的软弱拦阻了你自己的话语，但愿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谢谢天父，但愿你的话语和亮光在我们当中解开，让我们听的讲的一同受造就得益处，愿主的名得荣耀，让我们因着你这些话语受激励，让我们献上应当献上的，让我们献出应当献出的，让我们奔跑我们当奔跑的路程。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自己不配，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读一处经文，是在罗马书从11章读起，11章最后的一节，罗马书11章第36节。罗马书11章第36节，找到以后我自己读给弟兄姊妹。罗马书第11章36节这里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12章第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12章的第1节，大概有些个弟兄姊妹都会背啊，能够背的我们就背啊，不能背的看着这个经文这样背啊，就一起背。我们这样把它改一下，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下边那个改成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能背就背不能背的我们再读一次。12章1节，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很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查看神自己的话语。在11章的末了那里，保罗对于罗马人怎么说呢？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是从神而来的，依靠他，是靠着神的全能而在这个宇宙运转不息。最末了，但是这个万有还要归于他，还要归回到神那里，就是末了这个物质的世界总有一天要成为过去。今天呢，无论是这个五花八门花花绿绿怎么样的这个耀人眼目，这个世界总要成为过去。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世界上的事是什么东西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 都要成为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永远长存。这就是这句话的这个概括的意思。万有是本于他，从神那里而来的，依靠他是依靠神的全能在这里运行的，末了是归于他。物质的世界总有一天要毁灭，今天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日光之下这许多花花绿绿的东西总有一天要归于无有，但是人信靠神的人要永远长存。摩西啊，当然大家知道是一个古时候的一个学者，也是领导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是被神重用的一位神的仆人。摩西有他的一篇祷告诗，有的说是他自己写的，还有人说就是别人根据着摩西的祷告而后来又记录下来的，就是诗篇第九十篇。诗篇九十篇那里摩西怎么说呢？神呐、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从古时候那个永远的永远，以前的以前，一直到永远末了的那个永远，我们所信靠的是这样一位神。他对于人生的体会说，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强壮可以到八十岁，其中可以惊夸的是什么呢？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而且是什么？如飞而去。所以摩西在他的那个诗篇里面所说的，我们度过的年岁啊，好像是一声叹息。今天在我们中间年长的八十岁左右的也有，六七十岁的大概也有，大多数都是四五十岁的啊。弟兄姊妹，你觉得日子过得快还是过得慢呢？啊，有几个觉得日子过得太慢了？哎呀，怎么这么慢呢？有吗？大概比较少或者没有。我没有见过一个姊妹，一个妇女，你在这照着镜子看，哎呀，日子怎么过得这么慢，我怎么头发还不白呢？没这么一个啊，都是在那里，哎呀，唉声叹气，不知不觉的，哎呀，怎么脸上出了皱纹了啊？哎呀，不知不觉的过了四十五十了。我说啊，这个并不新鲜，我自己回想自己六岁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亲戚是一个长辈啊，是爷爷那一辈了，他非常喜欢我，就教给我背那个《论语》。那时候我一个字儿也不认识，但是《论语》我那个从头到尾背下来。你看，现在想想那个日子美好的不得了。嗯，我那个叫舅爷爷啊，他还经常带着我到那个农村的田地里面去玩。我们自己家里头啊，那个时候这个家里比较富裕，就是种的有那个桃树，有那个梨树。那么玩的太累了以后呢，这个小孩就到那个桃树底下去啊，就吃那个桃子。怎么吃啊？不是把它摘下来看一看哪个好，这个熟了这个好，好就把它拉下来，那个树枝子反正是软的，拉下来到这，哎，咬一口，咬一口就放回去，就完了，就玩去了。觉得高兴的不得了啊，因为贪玩嘛，拿着一个桃子不好玩了，就在外边这个玩了半天，又渴了又想着吃，那么然后再跑到一个任何的一个桃树底下再找这个桃，哪个好哪个好揪过来啊，再咬一口然后再扔回去。后来被大人发现了，哎呀，你怎么这个样子啊，啊，那个淘气的样子，天真活泼的样子，那个家里的长辈宠爱的那个样子啊，这个是父母宠爱，哥哥得让着，那个生活呀，我愿和弟兄姊妹诚实地说，好像是昨天一样。但是转眼之间呢，今年我八十六了，八十年就过去了。所以这个圣经人说，转眼成空，就如飞而去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这次看到圣经上的话呀，实在是值得我们三思。 值得我们注意。在这里保罗他所说的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将来还有归于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保罗说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花花绿绿的这些东西，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几个东西都要成为过去。有一个神的仆人叫焦元莲牧师，他说了，世界上你所有的物质财富一样也带不去，你的房子再高带不去，车子再好也带不去，银行的存款带不去，你身外之物都带不去。有人说我身上带着一个戒指，带了好几十年了，你也带不去。你别说戒指带不去，你镶这个金牙也带不去。那个摩西曾经说，神使我们归于尘土，你们世人要归回啊！神说你们是神要是世人归回，说神要是世人归于尘土。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眼睛能够看见，那个耳朵能够听见，脑子也能够思想，我们能够接触到感受到很多的物质上的东西，但是这些个东西将来总要成为过去，而且连我们自己也要归于尘土。诗篇九十篇那里说，神上让世上的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可是有好多的人呢，包括我们一部分信主的弟兄姊妹在内，明知道这个世界要成为过去，但是又是贪婪这个现今的世界，明知道这个物质上的东西是靠不住的，几十年以后就转眼成空了，明知道这个样，但是心里边还是在这里总是有一点贪图，不知不觉的就被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所引诱去了。我在前大约二十多年的时候，在大陆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想出来，也没那个意思出来。在大陆那里也当然也有些个工作了。那个时候我就读到了一个英语的小说，那个英语的好像不是小说，是英语的笑话。我想那个确实真是笑话。我也不知道那个作者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叙述，他说有一个人呢，有一天他就问上帝，我说上帝啊，您看看这个我们这个人类悠久的历史，几千年的历史，您是怎么看的？大概那意思说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he human beings？ 大概比是 lasted about several thousand years 啊，这个你是怎么样的看法？上帝就回答说 ：“A moment， 也就是一会儿。”这个人又问上帝了：“那么您怎么认为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he human beings'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这个人类的科学的这个发达发展，您是怎么看 ？Which made the world richer and richer？ 就好像那个意思这样啊，越来财富越多，越来财富越多。看，神说 ：A little， 也就是一点儿。”那个人有点贪心，他就问神说：“神呐、，Oh God， if so， will you please give me a little？ 神，你给我一点好吗？”神怎么回答呢？说：“我要 just a moment。”那个我看了那个笑话，以后真是笑出来了，啊，我不是在这个大这个会众当中，我一看我真是可笑。等到晚上我想了想，人就是这样。我不知道那个作者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很多的诗人，甚至于包括我们一部分信主的弟兄姊妹在内，也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想着贪，一点一点的想着得，一点一点的想着要。而这个时间就什么一会儿一会儿的过去了，一会儿一会儿的过去了。但愿呢，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这个人生的过程，我们也在主面前也被主光照，真正有看见 希望我们将来不至于做空手建筑的人。不要在地上，我们是有许多的财富，我们在地上是一个富人，是一个富足的人，但是到了神那里是一个贫穷的人，一无所有。所以保罗在下面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下面他称呼罗马的那许多的信徒，称呼弟兄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然这里头也包括姊妹啊，说是弟兄们，当然包括我们姊妹在内。圣经里面好多的地方提到弟兄，那个应许是不光是为弟兄的，也是包括姊妹，不能说是光用那个应许是包括姊妹，有的是一个命令要求也包括姊妹啊。啊，女弟兄啊，当然这个还有一个说法，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在主面前都有两个性别，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啊。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说，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我们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子，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啊，有好多地方是这样。所以这样的姊妹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儿子，好像姊妹也有一个男性的这么一个位分似的。我们在神的家里边，神作为我们天父，我们是神的儿子，那姊妹也在里边成为儿子，所以有一个男性的这么一个性别。但是另外呢，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新郎，教会又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弟兄们，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边站在那个心腹的地位上，我们也有个女性的性别。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保罗这儿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姊妹们不要想没有我的事儿啊。有好多这样的福气， 好多这样的应许，也有姊妹的份儿。这里呢有这么一个要求啊，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个劝呢原文呢有一个请求的意思，恳求的意思。被主重用的使徒保罗在那里很诚恳地向弟兄姊妹们说，弟兄姊妹们，我以神的慈悲恳求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就是说把自己的身体好像放在祭坛上，就是只不过是作为一个活祭，不是说把杀死这样先献祭，而是在地上还有生活这么一个活祭。我们这样做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啊，我们这样的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这里啊，保罗就是提到了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姊妹，只要你是信主的，只要是蒙恩得救的，就应当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就是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把自己完全献上，就是连身外之物也要献上。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所有的才智、聪明、智慧啊，我们自己的这个因着自己的智力的劳动，我们所有的一些个思维，这些个东西都要献上。而且呢，因着我们自己在地上的这个生活工作，我们也有些个财富，或多或少，这个也都要献上，把自己和自己所有的完全献上。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都应该有的心智。保罗给罗马人写信，不是说你们这些个牧师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不是这样说的。保罗也不是说长老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也没有说知识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有些人想大概没有我的事了啊。还有人自己很 好像很谦卑，他在那说，哎呀，我就是一个平信徒，那个赏赐让别人得去吧，工作让那些个知识们做，那些传道人让那些牧师们来做，我呀就是一个小传道人，我实在我就是一个小的平信徒，我实在也做不了什么，那个赏赐让别人得去，反正我将来能够进到天堂就不错了，只要进到天堂就完全都好了。弟兄姊妹，你看看圣经里边哪有平信徒三个字，能找得出来吗？所以这些个弟兄姊妹啊，听起来好像很谦卑，我也不要那个赏赐，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心灵里面，或者是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抓着现今的世界，抓着现今世界的某些个贪图和享受，抓着不肯放手。保罗说，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的侍奉啊，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这个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既是蒙恩得救的，既是重生的，是得救的，是在主的宝血之下，是主的宝血所买来的，就理当把身体献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侍奉。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在旧约的时候，神呼召摩西，摩西在那个啊米甸旷野40年的时间放羊啊，在那里自己觉得软弱的不得了啊，也不像从前那样骄傲了，也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想着救以色列人，把那个埃及人给一拳打死，也不像那样了。当神呼召那个摩西的时候，神就再三的推诿，我这样不行，我那样不行，我没有能力，我没有本事，那我要是你要让我回去，让我回去，我这个又是捉口笨舌怎么办呢？很多的推诿，神就给他一个一个的解答，末了的实在不可解答的时候，我就是不去，我要是如果人家问我，那个以色列人问我神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呢？说了半天呢，就是绕着圈子，是怎么着也不肯去，在那里实际上是推诿。后来神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去，一定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他们离开了埃及，到这座山上，就是西乃山那个附近了，在这座山上必定要侍奉我。大家回去自己读一读出埃及记看一看，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为奴之地，带出那个世界灭亡之地，离开埃及，出离那个地方，神是要让全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在那个旷野那个地方必定要侍奉神，这是神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应当说没有一个例外，你是蒙恩得救的，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今天在你的身上有份没有？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蒙恩了？是不是得救了？是不是有神的生命？有没有神的生命，今天我们应当很好的在神面前警惕，求神光照我们，我们到底是站在哪里？是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上，还是站在一个神儿子的地位上？求主光照我们，这一点呢，一定让我们在主面前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清楚的来对待。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指着一个人说，这个人离着天国不远了，这个人离着天国不远了，可是没有进去。我常常的想到这句话，我是求主光照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若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离着天国不远了，和我们一起聚会，也许3个月、5个月，也许更长的时间，离着天国不远了，但是就是没有进去。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这么一个人，而他离开世界了，他的灵魂到哪里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呢，所以要注意这样一件事。但是呢，也有这样的事实， 就是这个诗篇的第一篇那里也提到，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要如此的灭亡。当审判的时候，恶人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审判的时候站立不住，也是要灭亡的。哎呀，求主光照我们弟兄姊妹，若是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听到很久，甚至也是受了洗了，而自己清楚重生得救了没有还不知道，这实在我们是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责任，应当帮助这样的弟兄姊妹认罪悔改啊，改变了我们原来那个罪人的地位，取得了神的儿子的名分，这样我们在神的家里边就有一份是从没蒙恩得救的人。我不知道过去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讲过没有，前十几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洛杉矶的一个地方大概是一个宣道会，就约我在那里讲道。那天呢，我在神面前就有一个感动，就在那里也有祷告。我上来我就问弟兄，问那个当时的会众，我说弟兄姊妹们，我有一句话问问大家，我们到底是罪人呢还是义人呢？下边照例不言语，因为大概都已经习惯了，好多的传道人呢就是自问自答。那传道人提出一个问题来，我们是罪人呢还是义人呢？大家等着你下边你讲吧，哈哈。我那天我就是故意的不讲，我很认真了，而到底我们是罪人还是义人？后来大家沉默了半天，好像在这边有一个信徒举起手来了，嗯，我们是义人。哎呀，我们是义人，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怎么我们会是义人呢？不言语了，坐在那里。我说到底我们是罪人还是义人？一会儿在这边有一个大概是姊妹，啊，我们是罪人。我说要我们是罪人，我们信白信了，信了半天，到了这个天堂的门口，我们是罪人还是义人？罪人算了，你别进去了。我说到底是罪人还是义人？我就跟他就在前面第一排有一个大的，他在那儿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回答我的问题。因为他在第一排，我听得清楚。老人家，你现在说这个话不好说了，这个很重要，因为咱们还有这个机会。如果要是到了天堂门口，你是罪人还是义人？这个事儿不好说的。到了天堂门口，这天堂能进去还是不能进去啊？这个不好说的，那个就严重了。我说，到底我们是罪人还是义人？大家半天也没人再言语。后来在那个角上，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角上有一个老姊妹，今天在北京二月几岁，他站起来了，他说呀，我们原来都是罪人，是处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罪人。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替我们而死，我们蒙得的救恩，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对，下边他接着又讲了，我们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没有。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在主的宝血之下，被神称为我们是义人，我们是因信称义、赖恩得救的，这样蒙恩的一个被神称为义的义人。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在我们当中若是有少数没清楚的，我们清楚主的救恩。但是清楚了主的救恩以后，你是不是一位弟兄，是不是一位姊妹，有没有神的生命，是不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就要侍奉神。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你需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好好的在神面前悔改，免得我们随手就失去这个上好的福分。若是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保罗就说，弟兄姊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把身体献上，把自己全身全心所有的一切身外之物都完全的献上，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也是理应 哦，当然的，这是保罗对于罗马人，也是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这样所说的。有的时候啊，确实要放随时奉献，其实呢，有的时候真的够。这文牧师，大家知道的，到处讲道，到处为被神使用的一位基督徒人。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道。讲到聚会完了以后，有一个老人家老伯母找季牧师谈话，说季牧师啊，你看看我信主这么多年了，我也在主面前我也没什么奉献，我就向神献一个儿子吧。季牧师一听挺高兴，那个老人家，你要献上献一个儿子，你怎么样的献法呢？那个老伯母说，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呢拥有智慧能做生意，我看就让他做生意去吧。二儿子呢很聪明能够读书，哎，我看着就让他读书去吧。那个三儿子什么也不会，哎呀，我就把他献给神吧。你不是说你这样献儿子，把好的留下，把坏的就交给神，有你这样奉献的吗？那个老人家还很直率，老人家还有话说呢，我这奉献给神，那个儿子上哪儿去呢？我也没地方送。我看着继母是你到处游行布道，这儿走那儿走，我感到怪不错的，让他跟着你游行布道算了。继母是说算了，你不要我也不要。那天晚上啊，我当时听着就大家一样哈哈的笑。那天晚上我祷告的时候，在神的面前，神的光照当中，我就觉得我向神所献上的差不多也是这样，我认为好的我要保留下来，我认为没有什么用处的就交给神，那个好的时间我有我自己的安排打算，那个觉得有那个余闲的时间了啊，自己我想着忙的一些事情都做完了啊，比如说该读的书或者是该有什么一些写的信，觉得这些事情都办完了，然后就想到神的事，我那个时间可以奉献给神。白天的时候我听到那个事也是像大家一样这样笑，晚上在神面前蒙神的光照，就是看到我在神面前献上的是何等的不够完全，这是有些是明显的不够完全的，还有些是那个隐隐的不够完全的。我自己觉得有一段时间我奉献的够完全了也大概有几个弟兄姊妹也知道，我在这个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两次出国留学，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到那去留学的机会，是一个内地会的一个传道人叫 Mrs. Contender， 他原来是爱丁堡大学毕业，后来毕业以后他奉献传道到了中国内地会来传道，但是呢那个爱丁堡大学有一个爱丁堡校友基金会，就是大家一起捐献的钱，他可以帮助一些留学生申请留学的这个资格，而且呢可以给予奖学金助学金，是这么一个人 Mrs. Contender。 那么他最早的时候他跟我提这个事情，我就不知道他还有这样的一个是那个校友基金会的理事，他有这个权利可以推荐留学生也可以审批奖学金，我不知道。后来以后我知道以后呢，也确实为这个事情祷告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那我就被边疆的许多的弟兄姊妹被他们的脚动所感动，包括赵麦家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西北灵工团的赵西门，还有其他的张古泉张古泉他几个同工，现在有几个人还在新疆那里工作，那些人呢他们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主跟随神，不是说在世上没有办法，不是在世上混不下去了，不是，这几个人都有他们的聪明才智，但是愿把自己完全奉献当然奉献也不是说人人都传道，但是奉献以后呢又有神的呼召，他们就到这个西方去了，就他们的脚踪就非常的激励自己， 好像刚才我们唱的那个起来我们走吧，抛下一切背十字架，跟主脚中往哥哥他，起来我们走吧，就像那个诗歌感动自己一样，你觉得你的心被他们都带走了。后来过了一年多，第一次这个 Mrs. Contento 是1946年跟我说的，介绍你到英国爱丁堡去上学怎么样，我这个是件大事，我得祷告，以后祷告看看是怎么样。以后呢我们就不在一起工作了。以后过了一年多，到了1947年的夏天，我又一次在上海碰见了这位 Mr. Contento， 他就见我，见我他叫 Mr. Bien， 那个一年多以前你祷告的那件事情怎么样了？什么事情祷告的怎么样了？我真忘了啊，就是你去爱丁堡留学的这件事情，我心里挺不好意思。我哪好意思？哎呀，我这个事儿我忘了，神知道我是真忘了。那我就怎么办呢？我说现在你看在国内到处福音这么需要，就是呢在1947年的时候，当时有些个年轻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个人在内，就觉得当时神给我们在中国大陆传扬福音的时间机会已经不多了，就那个时候就说应当抢救灵魂，而且在边疆传道的那些个弟兄姊妹把我自己的心都带走了，他们中间有些个人的名字我知道，我就有个带导手册写出他们的名字来，有些个人他们的名字我知道，人根本没有见过，神知道这件事情，我也写在我那个带导名册上，每天晚上睡觉以前总要跪下来为那几个人祷告，祷告来祷告去，祷告来祷告去，神又感动你也应当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在那许多的无名的传道者当中，你也应当你的脚中也应当在那几个人的成为他们那当中一员，所以我的心就被带到边疆去了。到了1947年的夏天，这个 Mrs. Contento 第二次问我的时候，就说你看现在中国的教会福音这样的需要啊，教会也是这样的需要，你们西方的宣道士传到中国来传道，我说我就不去了。他非常的惊讶，奇怪怎么不去了，好像祷告出这么一个结果来。我和弟兄姊妹说这个不是说在这里吹嘘我过去的经历，神知道是见证神自己的全能，见证神他自己对人的感动啊，他的慈爱的吸引，也是那许多无名传道者的脚中的激励，神知道我是说这件事情。当然另外还有类似这样的事啊，就是在地上有一些个机会，比方说有的这个大学的教授，我毕业的时候要写论文，写论文我就找一个教授来指导我的论文，那个教授姓邵，叫邵鹤平，是一个比较当时还是有名望的一个教授，我就找他指导我的论文，论文的题目是定的耶稣的教育思想，因为我是学教育的，我想啊不用怎么看参考书，大概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把这个论文写完了，反正只要及格就行了啊。那么第一次去见那个邵教授，他也答应了，说好啊，我们一块儿就讨论，你回来把提纲拿来啊，还有一些参考的书籍我看一看。好，下一次把那个写作提纲还有应有的什么参考书籍，当然主要的是圣经了，但是那个要是写那样的一个论文题我就比较容易，就拿着给他去了。给他以后后来我就没想到这个邵教授说，哎呀你这个论文改一个方式可以不可以呢？什么方式？咱们两个合写一本书，人的这个是怎么样的形成的，是关于这个教育心理心理学这一方面的。那个时候啊大学毕业有教授一块合写一本书，那是一般的学生求之不得的，怎么说呢，这教授的那个名望在那里，合写一本书虽然你的名字是落在后边是一个尾巴，那他到底也出了一本书啊，是吧，出了一本书以后那就行了，那就以后就可能陆续的出书啊，而且有教授这样一个提拔，顺理成章就留到学校里可以做助教，就是作为这个教授的助教了，那很自然呢、啊、不但这样子，一边当着助教一边就可以读这个研究生了，就可以这个读研究生的这个课程了， 那就是这位教授辅导，这不就是挺好的一个，好像是这个飞黄腾达的这么一条路嘛。但是我回去祷告的时候，神知道，真是我的见证。我回去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因为我自己上学的时候根本没有好好的上学，那个时候因为就是觉得传道是一个主要的事情，而这个上学呢，上课呢，就觉得有些课我可以不听，反正到时候考试考六十分就行了，也不求什么我们这个分数多么高，所以他那个心理学呀，我老实说我没有很好的听，总旷课。那现在要写一本书，那这个教授给你留下来的参考书作业，我心里话，你老先生你不看，让我在这儿看啊，你把这个做投给我，我得给你做一些一个杂记，搜集一些资料，我得多少的时间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神知道，就是心呢，就是不在教会的一些工作上。我后来祷告来祷告祷告不通，我就跟那个教授邵教授我说，哎呀，我考虑以后我觉得恐怕患上没有这个力量，恐怕不能够帮助你。他也很惊讶，这么好的事儿怎么不干呢？弟兄姊妹，你说我这个人奉献的够完全的吧？留学也不去，教授约你，主动人家教授主动约我呀，写书我也不写，看奉献的够完全了吧？我自己觉得也够完全，但是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在神的面前查看，有很多的地方不够完全，自以为奉献的完全，但是自己那个心底深处还有好多的东西没保留，好像有这个私房的存款。我记得前天的是昨天，我弟兄姊妹说，我有段时间觉得自己奉献很完全了，其实心里边那个老我总是有一个骄傲的情绪，不知不觉的有一种骄傲的情绪，那个东西没有罪，或者说在神面前没有完全的献出来，没有靠着主的十字架把那个邪情私欲把那东西把它顶死。还有一些后来在神面前光照当中，我觉得自己很爱面子，我别的可以为主做奉献，前途可以奉献，钱财可以奉献，甚至于这个身外之物我一无所求，但是我对这个面子不能丢。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些个同学啊，校友啊，背后议论我，爹母人也不傻也不笨，放着好好的这个上学都不上，明明的在这儿。我其实刚才那个弟兄介绍，我大学没毕业，差几个月就要毕业了，那我就没有毕业，我就把那个学士的学位就放弃，就到了边疆去了，也不是到了边疆以后才写的那个见证人的传道者，是临去以前写的那个见证人的传道者，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大家是总在传说传去有点错，我也就不大注意纠正了。现在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我是那样的，那个离开离开学校，那样到边疆去的。那觉得自己这个就是还蛮不错了吧？后来我听说有些个校友，从前的几个同学背后议论，这个边某人也不傻也不笨也不呆，功课也不错，你看帮着好好这个学位就差几个月了，他就不要上边疆去传道，这人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吧？帮着很好的前途自己不要，你当一个穷传教的呢？那个时候穷传教的是相当看不起这个传道人的一句话，一般的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哦，这个人当了牧师了，大家很尊重啊，这个人传道了，大家很尊重，不是这样，你怎么传教呢？就这样看不起的一种这个神态，我心里以后心里挺别扭。你看呢，这个人呢，宁可以为主摆上，面子不能丢掉。我就说，我一听以后心里还挺生气，我什么传教的，他们根本就不懂，无知啊。我根本不是传教的，我是传道的，我是传生命之道的， 什么穷传教的，我穷啊，天父是富足的。那个时候好像是在这很气愤，像这样的一些事情，这个东西影响在神面前的服事，影响在一些工作当中应当有的一些这个处理。弟兄姊妹，但愿神光照我们，不仅是这样，不仅是这个面子，我们的个性也有自己的个性，外表上看不出来，但你别碰到那一点，碰到那一点心灵的个性强极了。弟兄姊妹，有很多就是我们从旧造而来的一个骄傲、面子、一个个性，这个东西是我们服侍主奉献给神的一个拦阻。好像我们完全奉献了，但是实际上没有献出来，到了一个地步，这个东西就要影响我们的服侍，影响我们的侍奉，甚至于可能影响比较大的那么一篇工作。那我说这些是求主光照我们啊，在这里也是提醒自己，也是提醒众多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奉献会奉献的完全。关于这个我自己的这个面子和个性，我知道在神面前曾经受过一些罪。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还软弱，自己觉得为什么神不听祷告，好像越祷告这个越坏，越祷告这个基督徒那个光景是越来越差，越祷告好像这个教会的光景越来越苦难，为什么这个样子，为什么神不听祷告。那个时候确实在神面前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软弱，神根本就不听祷告，但是呢自己不是说我把神就完全忘记了，心灵深处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罪人，耶稣基督为我流血舍命，我只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这样才有永生的指望和盼望。那在那个时候自己软弱当中，但是呢人家红卫兵也不放过，就有一次在1966年的秋天，那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那是乱箭齐发的时候，我有一次吐着血在家里面躺在病床上，大夫是让我休息，后来有10个红卫兵到我们家去了，干什么就要让我把我揪到学校里面去，在那里当时还没说批斗，让你到那个学校去开会去。我就在这个手绢上吐了一口痰，让他一看满手绢都是血，我拿出那个大夫的诊断来，你看大夫也让我休息，这里痰里满口都是血，我实在去不了。他们呢就在中间议论，这一议论就是在那个门口啊，这一议论街坊街道这个人都在那里都觉得诧异，就围着就声，好像说这个人是牛鬼，这个人要把他揪到学校里批斗，那个没说批斗，就说去开会。当时啊，在1966年的那个初期的时候，8月间我记得是1966年的8月间，那个时候大家对这牛鬼蛇神是怎么回事，还有些人不知道的。也说你看这里来揪这个牛鬼蛇神来，我们看看这牛鬼蛇神是什么样的。这一来啊，要想着看这个牛鬼蛇神什么样的，几百人把我们那个小的房间都给围起来了。我躺在床上，我往那个后窗户那儿一看呢，后窗户那个外边，摆满了一个一个的小脑袋，都是小孩爬着梯子，在弄着凳子，在那个从那个窗户里面看牛鬼蛇神。结果那个门呢也都给挤破了。后来还幸好那天有两个街坊，这两个街坊姓王，到现在我也难以忘记这两位好的街坊。两个街坊眼看着，因为那个人呢已经把我的门都挤破了，再挤进来的话，当时大概大家知道不知道，在那个文化大革命当中，如果红卫兵把这个所谓牛鬼蛇神打死的话，那是革命小将造反有理，如果这个被打死的人那是牛鬼蛇神被打死了，那是死有余辜。所以当时那个情况非常的紧急，这个时候进来两个姓王两个弟兄，他们亲弟兄两个，不是信主的人，但是街坊邻居比较关系不错，两个人进来指着我叫着我的名字，严云波， 你在这干什么？红卫兵来让你去开会，你不去是不行的。你要是走是走不了，起不来，我们两个人架着你走。我心里明白，这两个人是来救我来的，要不然的话，那几个人进来是、一顿乱打，那真是难说了，性命怎么样了？我说好，我就跟着你走吧，就勉勉强强床上起来了。我还记得那时候穿的是一个制服的短裤，是个短裤，但是是外裤，但是下边呢，这个膝盖以下。大概就只能穿上鞋就能走了。起来以后，他两个人就把我架住，一个人架在左边，一个人架在右边。当然外边的人围得很多，围得很多，他就把这一个人一个人就完全就推开，推开以后等于说在这个人海当中推出了一条路来，两个一边夹着我的胳膊就这么出去了。当时大家知道有些个人愿意占便宜，愿意占见着这样人就打，但是有他们两个在旁边挡着，走开走开走开，让他去开会去。那这样呢，别人想着打也打不疼，从后边打顶多打几拳就完了。我还记得把我带出去大概将近100米了，离开家门口已经100米了，后边的小孩还拿这个砖头那个石块在这还那个那儿打我。那两个弟兄姓王的说，两个说你回去，你不要闹，这个制止那些孩子。这由于这两个人这个保护啊，我这样被弄到这个学校里去啊。而且出门以后不远，100多公尺吧，100多公尺以外就遇见有一个三轮车。后来那两个弟兄一看有三轮车，正好啊有一个空座位，让我坐在这个是两个座的三轮车，让我坐上，坐在这边。另外呢，他跟那个红卫兵说，你们有一个人也上到车上去，也坐在那里，这样的把我弄走了。弄到那里去，这个批判斗争的时候预备好的一个桌子，大概大家知道有的时候往往桌子上加一个椅子，让你站到桌子上，站到这个桌子上椅子上边，那样来批判斗争。那天大概看着我身体不大好，那个椅子没有让我上，就是让我站在那个桌子上，穿着那么一个这个刚刚从床上爬起来的那么一身衣服，让我举着一个牌子，那个牌子上面写的反革命传道师边云波，边云波是斜着写的，往斜着写不行，拿红笔打十叉。下边呢，学校的老师还有几个学生就在那批判斗争，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一方面批判斗争，一方面让你高高的举着这个牌子，一方面这个头得低低的往下低，往下低。我当时刚刚出了学啊，幸亏感谢我身上还带着那个叫安乐血，中间有大夫有知道这个安乐血是止血，当时算是不错的了。我就干吞了那么一口，身上带着那个丸药，我就在那里接受了他们的批判斗争。哎呀，我觉得难看极了，我这个面子往哪儿放啊？莫须有的罪名。在那指着你的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拿着棍子打，往背上打，往这个后边身上打，因为这低着头，头要低得很低，这个牌子要举得很高，这个本身就是个矛盾，很困难，对一个病人更是受不了。一会儿啊，我这个腿就弯了，腿弯了，因为是穿的是一个西装短裤，就是制服短裤了啊，就是制服短裤了，露着膝盖，他们一看这膝盖弯了，你站直了。我说好，我站直了。刚刚站直了一会儿，他又弯下来了。下边有几十个人呢，不到100人吧，我们来批判我。后来这个一会儿，这个腿又弯了，腿又弯了。有一个红卫兵，就拿那个当时用的那个墩布啊，墩地的那个墩布，那个墩布布条都已经磨烂了，没有了，就剩了一个墩布的那个头了。他抡起那个墩布的那个把，抡起来打我的膝盖。打一次，我站一会儿，站一会儿，一会儿不行，支持不住，又弯下来了。只要一弯，就要再打。后来是打一下，我直一次，打一下直一次。后来打流血了，那个血直往下流，我实在也站不直。那个时候几乎就要倒下，幸亏那个开会的负责那个会场的主席，他还比较懂得一点道理， 或者平常呢，听说我还没有什么大的这个问题。他就说今天呢，那天下着雨，那现在雨也停下来了，我们这个会就开到这儿了，让这个卞某人呢回去好好的想一想。我一听，这大概是结束了，我这可算是这一关熬过来了。后来就把我两个人架着，从那个桌子上弄下来以后，我拉到一个黑的屋子里面去，然后在那里就是所谓反省了。正好那个屋子里头有一个做的布啊，我就旧的做的布，我就撕了几个条，把这个布包上。我坐在那儿，我在神面前发怨言：神呐，为什么让我离开监狱？为什么不把我留在监狱里面？留在监狱里面多好，反正再怎么折腾再怎么闹，监狱里面它有一些个规定，到了吃饭的时候吃饭，到了睡觉的时候吃饭，睡觉的时候睡觉，这个毫无保障，无法无天，红卫兵在那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在身边，你说为什么不让我在监狱里面？后来我就想到了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被捉拿以后，几次的经过审问，明明审不出什么罪来，但是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一句话，我是神的儿子，所以就把耶稣基督就定了。从那以后，那些罗马的兵丁，那些个差役在那里羞辱他，怎么羞辱他？不是几个牌子羞辱他，是给主戴上一个荆棘冠冕，而且是拿苇子抽打那个主耶稣基督的头。那个荆棘冠冕呢，大概有去到过以色列就知道，我那年到了以色列，当地的人跟我说，拿起一个那个荆棘的一个条子来，我说这个条子就是当年给耶稣基督编那个荆棘所用的荆棘冠冕，编冠冕所用的那种那个荆棘，那个荆棘上面那个刺儿又长又硬，所以戴到头上再打，那是一定是血流满面。我就想到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天晚上，他所戴的那个荆棘冠冕，结果那个牌子要痛苦多了。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受到这个羞辱，是为了你我们这几个人的罪，受到了这样的一些个谩骂。那些个人不是指着脸指着鼻子在这儿来骂，我只不过让人指着脸指着鼻子骂就是了。主耶稣基督一边被人谩骂，而且是吐唾沫在自己脸上。主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付了这样的一个代价。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用每人用鞭子打，大家知道那个鞭子是什么样的鞭子？有一个考察说那种鞭子叫蝎子鞭，就是那个鞭子前面那个皮条啊，那个条那个啊，就是构成鞭子那个条那个皮条啊，那个中间是镶着有铅块或者是铁块，镶着不止一个两个，所以那一鞭子下去以后打到人的身上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最末后主耶稣基督还被羞辱，穿上紫色的袍子，拿着苇子，比拉多还把耶稣基督带到门外，对那几个人群说，你们看这个人。我不知道比拉多是让那几个人看这个人是什么意思，当然有几个解经家各种不同类型的讲法。我就心里边想，圣经人为什么留下这么一句话，借着比拉多的口向我们今天的一些个信徒信主的弟兄姊妹还在这里说看这个人。但愿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眼睛开了，我们真是会看这个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受了什么，我们为主受了什么。所以想到那里，我心灵里面有一个转变，这个在主面前所受的这一点就是丢脸，这个没有面子，这样的一个侮辱实在算不了什么。 主耶稣为我们的缘故所受的远比我们所受的更深更重。主光照我们，我们是怎么蒙恩得救的，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得以有永生的指望，我们才有永生的把握，我们是这样蒙恩得救的。但愿今天我们也听到比拉多所说的那句话，看这个人，让我们的灵眼开了，面对着主耶稣基督这样爱我们所付出来的代价，今天我们向神所献上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保罗在那里说，弟兄们，弟兄姊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原来的意思说，我以神的慈悲恳求你们把身体献上。把身体献上就是把所有的都献上，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这个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是我们这样的侍奉为神做了什么特别的好事，不是我们这样的侍奉我们比别人更强，不是我们这样的侍奉好像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跨越，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正像保罗所说的啊，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令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我们众人死是让我们这些个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弟兄姊妹，圣经很熟，不为自己活下边是什么，乃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所以在另外一个地方保罗说，他为我们死了，我们应当为主活。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以神的慈悲求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这样的侍奉，这样的敬拜，这样的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在新约里边蒙恩得救的人都应当是侍奉的人。有一个小的教会啊，人数不多，在那一段时间又没有专职的传道人，于是主日崇拜呢就有少数的几个弟兄在那里轮流着讲道。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轮到他在主日崇拜讲道，他上到台上以后，他就上来就有这么几句话，他说，不要看我们的教会人数很少，也不要看我们现在没有专职的传道人，我们的教会一定会兴旺起来的。为什么一定会兴旺呢？因为我是神的祭司。奇怪，弟兄平常挺谦卑的，怎么今天上来好像是有点骄傲。大家在那儿就是瞪着眼睛听他怎么讲，怎么回事。那个弟兄跟着说了，不但我是祭司，你也是祭司，他也是祭司，我们新约里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神的祭司。不信你看看啊，你看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里怎么说的，那就说，原来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彼得两次提到我们是神的祭司。老约翰在启示录里边也提到，我们是属天的国民，我们也是神的祭司。在旧约里边只有祭司是侍奉神的，但是在新约里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都应当有这样一个祭司的职分，都应当有祭司的这样一个工作。彼得这样说过，约翰也这样说过，祭司就是侍奉。我们新约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好像有祭司的这样一个地位，就是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到神的面前来，把世上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把天上神的恩惠慈爱平安喜乐救恩带给世上的人。这是每一位新约里边弟兄姊妹我们该做的。弟兄姊妹啊，你重生了没有？你得救了没有？你 你是离着天国很近，离着天国不远，你还是没有进去呢？你还说不仅是离着天国很近，而且进入天国里边来了。我在神的家里面有份，我是神的儿女。今天晚上离开世界，我今天就与神同在了，好的无比，蒙恩得救了，重生了，我是神家里面的人。弟兄姊妹，是吗？是神家里面的人吗？如果是的话，神的儿女侍奉神是天经地义，应该毫无例外。弟兄姊妹，有几个做父母的，你有几个儿子几个女儿？三个、五个、六个、七个，很多了。你有六七个孩子了，你也愿意其中有一个是不侍奉你的吗？你的孩子再多，你愿意其中有一个两个离着你若即若离，在你的面前一点孝心也没有，你愿意这样吗？在世上没有一个做父母的这样。为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侍奉神的心，以至于让神伤心？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日日看到保罗在这所说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啊！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对不起，我要占一点时间再说一下，我们这样的侍奉啊，不是说人人世上的工作都不做了，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放下，医师也不做了，律师也不当了，工程师也不要了，我们人人都出来传道。圣经上没有这样的道理，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侍奉神就是说我们要专一的侍奉神，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能就是不能，就是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像一个手抓着神的恩典，一个手抓着世上的享受，没有这样的道理。我们要侍奉神，就是说把自己分别为圣，交在主的手里面。主啊，我这一切的主权，我这一切的才智，我一切的所有的成就，甚至就是物质上所有的这些，都不分别为圣，都是神的。要是没有主流血舍命，我今天等于一无所有。即使主为我付了这样的代价，主为我死了，我应当为主活着。至于怎么样活着，我们把主权交给神，神怎么样带领，怎么样的感动，我们就怎么样的跟随。所以很可能一个做医师的，奉献以前他是医师，奉献以后神还是让他做医师，只不过是那个心境不一样，心态不一样。你可能没有奉献以前做医师呢，是为的是啊，有一个名誉，有一个名望，别人都很尊重，都得求着你。我奉献以后还是做医师，是为了荣耀神的名字，为了叫神啊赢得荣耀，也同时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能够见证你的救恩。也许你没有信主以前你是个律师，信主以后神还让你做律师，你没有奉献以前是律师，奉献以后神还是让你做律师，但是和以前不一样。以前做律师大概觉得这个得的钱比较方便，比较有利，然后现在被神的缘故，神让我做律师，你在律师这个岗位上伸张正义，按照神的教导行事为人，确实有一些个需要可怜的需要帮助的，我站在一个律师地位上能够是秉行这个公义，能够为那几个人伸冤伸屈，帮助那几个人做美好的见证。也许我们没有奉献以前，神让我们几个姊妹做这个家务劳动，照顾自己的孩子，教养自己的子女。奉献以后，可能神还是让我们做这个您的一个工作，还是教养子女。如果不是像以前一样，没有奉献以前，很可能想我是教育自己的子女，将来成龙成凤，将来长大成人，能够光宗耀祖，我也能够沾一点光。不是这样的。我在家里虽然还是做家庭的主妇啊，在这里做一些清洁卫生工作，教育自己的孩子，是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 活的生活是分别为圣的，也许这个原来的工作没有变，心境不一样。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但愿每一个人都做奉献的人，都做侍奉的人。我从前呢，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比我大两三岁，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本来是《黄渤甘泉》里面的一段，但是有人把那个故事把它延伸开来，成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那个弟兄呢，他那天就和我讲那个《黄渤甘泉》里面所讲的那个竹子的故事。有一个主人在他的院子里边培植了一棵很好的竹子，那个竹子长得非常的挺拔，很高，一个竹子花茂也繁盛。那个客人到了这个主人的家里，就称赞这个竹子：“哎呀，你这个竹子真好啊，在这个院子里边，比你这个院子真是，灯光是天色是这个增加这个啊这个院子里的这壮观呢、啊，就称赞这个主人啊，称赞这个。”听着这些称赞高兴极了，是为这个主人在这里也是为这个主人争得一些荣誉吗？后来完全愿意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而我是你培养起来的，所以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就是说我要用你的话先把你掉，就是说要砍掉，我还哪有这么高高在上的这个不接地球的这么一个地位？我怎么能够荣耀呢？要，我既然这样的话，我愿意去要砍掉就砍掉，被砍掉了。砍掉以后，拿那个剪刀，我现在要把你。身上所有的这个枝叶完全砍掉，而且这个很疼啊！不仅是疼，而且别人称赞我、欣赏我、赞美我，就是因为这个枝叶花毛，枝叶繁美花，这个很荣美嘛。你要把这个枝叶都砍掉了以后，除了光秃秃的一个竹子了，这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这个啊？给主人增光呢？就是说，把枝叶都砍掉，我还是。不要这样用，就这样用，就这样用，不要我来把你去干什么，做一个方便的事情，一个好像是我就把所有的骨节完全都打通，我就不能再要去把你的钱拿出来的话，还是不能用你。这样，既然主人要这样使用，要打通就打通。这主人，任何的这个主人也打不通。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忍耐，不能这么忍耐。后来他就打通了，前面那个尖儿也丢掉了。哎呀，这个也管事了。这个主人说：“这个也帮我。”放在中间干什么用呢？没有想到主人呢把它放到那个荒山野岭当中，在一个山谷当间啊，这边掏出一块来，这边移出一块来啊，这个中间是一个山谷，他就把这个竹子放到这个两个这个山谷这个岸上架起来了，架到那这个竹子是莫名其妙，我原来在这个庭院里边叶华美来的人都称赞，而且是主人的荣耀，把我折腾了这么一顿啊，把我这个什么枝叶花圃这个枝叶完全都掉了，关节都打通了，放到这个荒山野岭当中，能到这儿来干什么？在那里好像就像发现不知道干什么。原来啊，在这个山的山
口这边有一股泉水，流到这儿了以后呢，就只好游入山口。而这一片土地上呢，就是没有水，这个主人就把它放在这个荒山荒荒山野岭当中，把这个竹子架到这里，把这边的这个泉水都引到了这边。当这个泉水从这个竹子中流过去的时候，这边原来是非常干旱的一片土地，结果那片土地由于这个泉水浇灌，就滋润了，长出草来，而且种了庄稼，而且是长了树，而且这个枝叶花果也非常的繁茂。后来路过那里的人就非常的欣赏这个主人做的这件事，就通过这么一个竹子把水引到这么一个荒凉的地方，让这么一个荒凉的地方也逐渐的能够长出这个植物，长出一个粮食来，我称赞这个。当那个竹子听见人称赞主人的时候，他心里就感到就是求自己枝叶花果像个盘子一样，而是甘愿的做那么一个空空的一个虫子，甘愿做一个空空的器皿，在荒山野岭当中忍受着很孤单，被别人放弃，但是这是能够通过自己放弃。让另外的干旱之地，使一些个人把荣耀归给自己的主人。本来这是荒漠甘泉的一个平淡，如果经过我的同学看见，我同学比我大几岁，疯疯，一个工资点下来，现在是很好，应该说他是帮助。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权交在神的手里面，让神来使用。先知道神在你、在我、在众多的弟兄姊妹的身上，不要做更啊，要不会做更大的事。有好多的一些个年长的弟兄姊妹，总是觉得自己已经年纪衰败，可能在世上的时间不会太多，恐怕也不能够为主做什么。常常有一个祷告，求主兴起更多的中年和青年的弟兄姊妹们来多为主用。所以今天我也愿意借着保罗的这句话对弟兄姊妹有一个提醒或者说呼召。保罗说，弟兄们，就是弟兄姊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的侍奉乃是什么？大家一起说，是什么？是您所说，当然的。再说一次，我们这样的侍奉怎么样？是您所当然的。大家一起说，祷告。主啊，让这个软弱的主人今天不能过去，哇，在这让我们众人想讲的和听的都一同在受造就，同受你的话语的造就，也同蒙你这个话语亮光的光照，让我们真是看到我们自己的成就，我们应该在自己的成就的满足。我从上一次跟 如果只要上帝在进出之后就在进出之后，如果神要带领弟兄姊妹到自然出世之后就到自然出世之后，我们的空间没有时间，神的拣选是他自己的目的，或是神在我们身上有感动，或者是专职时候，或者是到远处时候，如果神没有这样的感动，我们就原地动在之时候，若是神有感动的话，我们在神面前能不能完成献上不像神的家庭，不像神要的条件，如只要有知道有感动，我们就这样做，做到弟兄姊妹愿意这样完成在神面前，如果有的话在神面前好，看见了，谢谢，谢谢。好，感谢主，感谢，感谢刚才一听的大家最舒服的，最舒服的好音乐，我愿意再听。好，谢谢。话没有说完，都听了。还有没有？我弟兄姊妹在那里挣扎，但愿你不消灭，是敏感。还有没有？愿在里面好，谢谢你收留我们的班主，好，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弟兄姊妹，这种心智，主啊，求主因此，你的心里面得到满足，主啊，让这许多的弟兄姊妹在你面前也因着这样的献上而欢呼喜乐，主啊，谢谢天父，你有哦，主你有特殊的恩典，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信心，主你不但悦纳，主你也要保守，要继续光照，继续引领，继续赐福，继续装备。将来有一天你在我们这几个弟兄姊妹有选召要出来为主做什么，但愿预备好了以后，弟兄姊妹就是因着你自己开权，因着你这个感动和引领，我就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在主的面前，有主引领，为主打美好的胜仗，随随着主自己的差派而随时应征出征。谢谢天父，我们也把这几个弟兄姊妹名称交在主的手上，主啊，弟兄姊妹有爱主奉献的心，但愿神你就扶持弟兄姊妹，引领弟兄姊妹，保守弟兄姊妹身体健康，心灵里面成为刚强的，里面的力量是丰盛的。主啊，让这许多的弟兄姊妹不仅看见前面有云柱佛珠的引领，也看见路前的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常有你的这个话语。刚才出现的弟兄姊妹，也求主赐福，主啊，这几个弟兄姊妹家人同心合一的侍奉，让弟兄姊妹们个人的侍奉、个人灵命的光景蒙恩更深，也让全教会主啊因此受到激励，全教会更加兴旺。谢谢天父，求主垂听接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主祝福佩，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